我们今天呢研究这个《楞严经》里边第六卷的科目，在第五卷里边呢讲到二十五圣个人修行的方法，那么圆通的始末。第六卷呢完全讲观世音菩萨他用功的方法。我想观世音菩萨不必我详细的介绍，各位啊应该是都很熟悉。他修行的方法啊，他向释迦牟尼佛讲，他说我从闻思修而入三摩地。注意他这个闻思修，闻呢就是用心闻，我们表面上是用耳闻呢，用耳朵听，实际啊如果你要深入一点呢，你就觉得不是用耳朵闻，完全用心闻。说心不在焉就闻不到，听不到声音，所以闻了之后啊要思索，思了之后嘛要修，这个闻思修可以说三部曲。我们拿现在两方面来解释，听经闻法这是闻，这个一定要用心闻。听经闻法你不用心闻呢，你没办法思，就是说比如说法师讲过了，你再用思索思虑想一想，过过滤，哪一些个与我相应，哪一些个与我不相应，相应的可以继续的想，不相应的嘛暂时放在一边，这是思。相应的就修，依教奉行，因为所讲的都是佛经的话，佛经的话呀是佛说的，所以是闻思修，这是用净法这边呢来解释这个闻思修。我们一般的这个生尘的闻思修，比如说听了钟的声音，或者听了鸟叫的声音，或者听了其他的声音，你要思索思索这个声音从哪里来。如果光有声音，我们没有闻性也是听不见的，比如我们人死了，闻性消失了，你声音再大也听不见。如果光有闻性没有外边的声音，也不能启发你的这个生尘的作用，必须啊这个闻性跟生尘呢合，这是这个闻。闻了之后嘛要思，就也就思索呀，生啊是无常的，所作性故，因缘合，虚妄有生。如果因缘没有我的闻性之因，没有外边生尘之缘，这个生啊就不可得。所以是了解一切这个色声之法呀都是因缘，不是自出也不是外入，因缘合才有这种的这个声音。然后你观因缘，观这个因缘，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既然是因缘所生的，这个生尘来无来路，去无去踪，是空的。那么既然是空的，我不被这个生尘所咬，不被生尘所动啊，这个是楞严定的功夫，是闻思修而入三摩地。三摩地呢就是三昧，也就入定。所以他那个正文里讲啊，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 声音呢，有动的声音，有静的声音。如果说我们呢，外边的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在山里边很静很寂寞的，你心里边都出声音。如果这个房子里呀、晚上很寂寞，只有你一个人，我想你心里边有声音，很多不同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妄声妄音，我从你的心底下发出来的这种的这个妄想的声音。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个感受，静到极点了，静到极点了，房子里没有第二个人，你自己会出声音，耳朵里会听见，会听得见，这个声音呢不是外入，是你自己出去的。所以出于文中，入流往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这个声音呢，有动的声音是外入的，静的声音内出的。说动静二相了言不生，外边的声音不入，内里边声音不出，这个就是耳根圆通。从耳根呢正圆通，注意这个声音啊，声音有内出的，有外入的，平常都是内外合合了，真正你静到极点了，你自己呀、心底下就出声音，那个声音呢是妄想，也是你80天中脑海里边的过去的种种的这个声音寄存在脑海里边，自己就会出声音。我们换句话说，这个就是妄想。这是观世音菩萨他观这个耳根圆通这样子开悟的。我想我们不妨借用他这个方法试试看，我这样子把它解释开呀，应该容易懂容易做。另外他发明一种上下合，就是上合佛心，下合生心，对上啊与佛心相合，对下与众生的心相合。注意他这个上下合，这是观世音菩萨，我们也应该这样子学。对上不违背佛心，佛心是慈悲嘛，不要违背佛的慈悲之心。对下不违背众生的心，众生心是苦恼的很，我们要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所以它叫上下合。上合佛心，下合生心和众生的心。你要知道我们是众生，我想我们众生的心自己会了解，不必别人介绍。佛的心嘛，还要经典里说明，我们的心是什么样。你不要过分的违背众生的心，这句话我们再详细讲一讲。老实讲，我们众生的心就是贪嗔痴，我们突然间把这贪嗔痴断掉，断不了的啊，这个要慢慢来，不要说我现在学佛了，什么一切都不管了。我这次在眉山呢，这个嘉义眉山他们办大专讲座，有50几个学生，都是当地的这个大专院校的学生也参加。最后一天嘛，他们全体皈依我。皈依的时间呢，我这个唱三皈偈，唱忏悔文，全部哭啊，哭成一团。结果我也不能面对他们的，我也面朝佛像，我几乎也哭。我一看他们也悲哀呀、我也很难过啊。这就说明了他们发怒忏悔，发怒忏悔。我今天早上看一本杂志，是我们蒋总统经过先生写的，他说一个人要清净啊，过去不犯错，犯了错能忏悔，这是最清净的。 我相信它就是佛经的话。佛经里讲两种健康的人根本不犯错，第一种，第二种呢，犯了错我可以忏悔，可以改过。这个就是啊，皈依的时候了解过去的业障深重，皈依三宝啊，当然是带着他们唱啊，都是小孩子，都是二十一二岁或者18、19岁的。那么还有带他全家皈依的，很虔诚，很恳切。那么这个就说是上下和身心，你不要完全说是啊，你拿这个佛的这个手段，一定叫众生要做到成佛呀，那就过分了一点，过分了一点，说我们度化众生跟一般众生结缘结法缘呢，不要过分啊，你必须迁就他的这个本性，要渐次而入。说是上合佛心，那是你的境界；下合生心，你要想度众生啊，要了解众生的心，因为你是众生，应该很了解众生的心，要慢慢地把它引导到正规上去。注意，观世音菩萨是上下合啊，我想不用讲观世音菩萨，我们也应该是上合佛心，下合生心，中间要和自己的良心，说是天心、地心、人心都应该是相合。这是简单把第六卷呢，观世音菩萨修的圆通，他禀报这个释迦牟尼佛。到最后呢，文殊菩萨选择圆通，因为前边第五卷呢，25圣个个说他们修行的方法。那么佛陀就问文殊菩萨，他说你认为哪一个圆通最容易修，哪一个圆通最契机？所以契机者就相与我们娑婆众生的根性相应，一个世界的一个世界的根性不同。你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根性跟美国的根性不同，美国的根性可能跟日本的根性不同，天上的根性跟人间的根性不同，地狱的根性和恶鬼的根性不同。你必须因人而异，因地而殊，因时而不同。说因时因地呀、啊，因这个因人而说法。文殊菩萨就选择耳根圆通，他说这个耳，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与娑婆世界最有缘，最容易通。所以是耳根呢比眼根来的利。你比如我们听经用耳朵听呢容易接受，用眼睛看呢很慢，眼睛看不容易进入情况，用耳朵听呢容易。所以他是选择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当然是前面25圣啊，每一个人都有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个个都可以开悟，但是文殊菩萨特别选择观世音菩萨所修的耳根圆通。后半段所说的呀，4种律意，也就是说的呀，这个淫杀盗妄，如果要修禅定的呢，一定要断。这叫4种明悔，淫欲一定要断，啊，淫欲，啊，当然这里边分在家出家，所以有很多的出家的法师，把出家的戒律啊，硬把它安到在家居士身上，不对的，在家有在家的戒律，出家有出家的戒律，在家的戒律是不邪淫，出家的戒律是根本就不淫。这两方面呢，在家有夫妻嘛，夫妻是正淫是许可的，但是夫妻之外这个邪淫呢就不可以，因为在楞严经里把这个淫放的第一位是自修的，如果度众生呢就是以杀为第一位了，我们一般讲杀盗淫妄酒， 以杀为第一位，众度众生要戒杀，第一首先要戒杀，自利啊首先要断淫，断淫。所以是啊，你要不断淫呢、啊，修禅定啊，那这个禅定的用禅定的功夫，增加你的淫念。注意他经里面这个道理，修禅定，但是你没有断邪淫，可能啊，定力越高，你的邪淫之念越浅。第二个是杀，杀生。那么杀生不断呢，你没办法修定。所以是杀生里边有果报，有时候是有冤对，有冤对，你杀哪一个呢？有冤家对头，有冤家对头，你修定的时间呢会招魔，我们一般讲会神经啊，所以这个杀要断。盗，偷盗啊。第四个是妄语，他这里边倒没有饮酒，因为这个饮酒啊是遮罪，饮酒啊在大乘不准卖酒，小乘是不准喝酒。那么楞严经介于大乘小乘之间，它是方等度，所以它这个酒没有讲四种律仪。那么出家的，你比如说我们在家的这个两种戒律啊，有一般讲说是我们五戒可以受啊，菩萨戒不能受，五戒是可以吃荤，菩萨戒不能够吃荤。但是我们查一查菩萨戒，在家的菩萨戒六众二十八轻条里边呢，没有这么一条不准你吃，这叫你不杀。但是出家的菩萨戒呢，有明文规定，绝对不可以吃众生肉。所以是在家的菩萨戒跟出家的菩萨戒不同。出家的菩萨戒不准杀，不准吃；在家的菩萨戒呢，不准杀，但是没有讲不准吃。但我并不是鼓励大家吃荤呢，啊，但是说就是我们要研究这个东西，要把它搞清楚。你不要拿出家的十众四十八轻条的菩萨戒，硬叫在家的菩萨来守，这个是不相应的。所以这个杀第二条啊的律仪，盗就是偷东西啊，偷东西啊，我们常常在这个有在这个忏悔文里边讲有两种，一个盗现前生物，一个盗常住物，这是讲出家的。现前生物呢，就偷和尚的这个在你面前出家的东西。第二一种呢，盗常住物呢，因为寺庙里边的这东西都是大家用的，你一个人拿来用啊，就等于盗常住物。你比如说油嘛，油是大家过堂吃饭炒菜用的，说我生病了，我拿点油来下个面，应该是无可厚非，不可以，就是犯盗窃。你必须问这个管油的人，或者禀白这个管理的人，说我用点这个油来特别下点面，可不可以？否则的话，你就变作盗常住物。常住物呢是大家共有的，不是你私人用的。那么盗现前生物呢？现前生物本来是出家的东西啊，没有一样是归他所有，这一点大家也搞清楚，都是十方供养的，衣食住行啊，都是十方供养的。那你再去拿他的东西，偷他的东西，就等于啊，罪就大了。说盗现前生物啊，跟盗常住物不同，这是讲这个佛法里面这个道 那么在家里边呢，就是不与而取谓之道，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第四是妄语，妄语戒在小乘里边呢不能犯，大乘里可以打方便妄语。小乘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绝不撒谎。大乘如果是喜事宁人呢，中间呢排难解纷呢，可以打方便妄语。这个方便妄语不但是没有罪，而且有功德。你不要两个人正在打架，你在中间在这个火上加油，那就不对了啊。因为罗汉就不同，罗汉他不管你打死了他也不管。大乘菩萨不是这样的，大乘菩萨他希望大家喜争嘛，这个和和嘛。所以淫杀盗妄这个四种律义啊，这叫四种明慧。他在楞严经里讲，如果你修禅定，这个淫杀盗妄要不断，用禅定的功夫能够增加你的这个淫杀盗妄，它是互相关联的。这是第六卷呢，是全部的道理啊，就是讲的这些个。我们现在开始介绍第七卷的内容。第七卷的内容啊，是建立坛场。我们在家庭也可以，在佛堂也可以，它有固定的坛场。但是现在这个坛场啊，好像都没有那个楞严经的这个方法来做。坛场呢，它这上面讲啊，三七二十一天诵楞严咒108遍啊，要想修定，要先修诵咒啊，来清净身心，然后啊再换新衣服，再清净戒律。你比如说每个星期天来到这里来，都要先洗个澡，剃个头啊，新衣服都没有换，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新衣服了，起码把这个三千烦恼丝把它剃掉啊，换换新衣服。那么取地下5尺以下的土来建立坛场，拂面的土不干净，要挖地下边5尺深取那个土，用黄土啊来。这个是讲这个，不是我们现在，就是说你要想这个修楞严坛的时候啊，应该是这样子。它方圆有1丈6尺一个坛场，用八个角的坛。这个坛场呢，因为如果这样子做啊，能够远离魔事、魔王的事情，可以呀、达到菩提心。昨天我接到一个高雄的电话，因为我上次在高雄佛教堂讲经的时候啊，有500-600人听嘛，那么这次又要我去讲，推来推去推到11月份，就是现在太热，动不了就怕热。他那边又没有冷气，他教我讲什么经呢？讲《佛说无常经》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部经？这部经叫《无常经》，《佛说无常经》在这个佛教书局出版那个大藏经里边有，不多，只有2页。他这里边也是说我们呢，临死的时候注意的事情，我想借着机会啊，把它说出来。他必求必求尼跟优婆塞优婆夷死的时间方法不同，这在无常经里讲，这佛说的。我们先拿这个布施戒来讲，他说必求必求尼要死掉啊，要把他这个所有的东西啊 要把它解缘，就是按照戒律里面讲啊，就四方的东西啊归寺庙里边，棉被啊、毯子啊、什么床铺啊，总是方的东西不能卖了啊，要归到寺庙里，蚊帐啊都归到寺庙里管。或者衣服，你除了他事先立的有遗嘱，说我这件衣服送了哪一个，或者送给我服侍我的人啊，另外其他的东西啊都要鼓唱，就像标出价钱来拍卖的意思啊。那么拍卖这个钱呢，就分出几份呢，供佛供法供僧了，供长住多少钱，供蜡烛香油多少钱，请师傅诵经多少钱啊，这样子就拿他本身所有的衣物的价钱呢来跟大家解缘。如果没有钱的话，诵经也不要钱了。如果他本身有钱呢，诵经还是一样发钱。这是讲出家众，跟我没有关系啊。再加优婆塞、优婆夷，要是死了之后呢，也是用这个方法，因为他再生的时间呢不肯舍，死了之后啊，你这个眷属儿女啊或者长辈啊替他布施，替他解缘。解缘分成三份，一份供佛，一份供法，一份供僧。我想解缘或者把它拍卖之后拿这个钱做功德也是一个方法。那么可能把你这些个衣服送个旁人，也许不是没人要，你死了死过之后的这个衣服啊也不一定怎么样子，或者是金银财宝啊啊，或者是你他的名下的这些个东西，他是如果这样子做呢，他死了之后一定往生，因为他你替他做，他这个神识会知道，因为不相干的人不行，必须跟他有这个血亲的人呢替他做，同时告诉他说你所留下的东西我已经替你分成三份，供佛供法供僧，你现在可以解脱，可以往生西方，这是一个方法。如果说我们在家里有房地产再多的话呢，那就不好意思把它都搞光了，总要留点给下一代了，就拿出一部分，就是你在生前也不妨立遗嘱，我要拿出多少钱供养三宝，也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要请法师来跟他讲，说你愿意到哪一方的佛的国度去，或者我愿意到西方，或者我愿意到东方，或者我愿意到刀立天、兜率天，他希望哪个地方去，你这个法师就应该往哪个地方引导他这个神识，很重要。人要死的时候，这个神识很茫茫然，这是经里讲的，不知道到哪里去好，已经错乱了，心烦意乱了。那你这个法师就应该引他的路啊，说到你比如说到西方去啊，你应该怎么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样子，就是介绍他的十六观经啊，或者介绍他的无量寿经啊，他平常很懂，到这个时候可能就迷了。一定要跟他讲，这个讲呢主要的目的啊，就是引导他这个神识啊很平安地啊达到他所愿意去的地方。另外一个办法呢，可能现在办不到了，无论你念什么咒，这都是这个无常经里讲的啊，念三七二十一遍，拿这个水呀、啊、洒到他的身上，无论你念什么咒，念三七二十一遍，拿点土啊黄土啊洒到他的身上，然后你再把它放到塔里也好，再把它烧掉也好，放到棺材里也好，啊，这是讲这个对这个在家的这个临终的时间。那么呢，应该叫他右膝而卧，不要仰着卧，不要仰着卧，眼睛冲太阳光，面朝西方。眼睛冲太阳光啊，那么法师呢就坐在他的后边，比如说前边一个卧佛，比如这样子啊， 前面是不是卧佛我不知道，好像从前是卧佛，这个卧佛这个样子在前面卧，这个人死了就这样子，又喜诸地啊，不要把它养起来。法师在后边呢讲给他听，那么这个里边用种种的鲜花供养啊，冲着阳光，冲着太阳光，这是在这个无常经里边呢所讲的这个人死了这个几个重要的意思，当然还很多了，一下子讲不完了。楞严经第七卷呢，如果你要做楞严法会，也应该建立坛场。我这次在这个眉山呢，他们佛殿前边呢放两盆花，后来我问他说放两盆花干什么，他们也说不出来道理。我说这个地方应该叫做结界，结界，你比如我们放大蒙山呐、啊，前面用绳子拉起来、啊、这是鬼呀、啊、在那里拜的，其他的人不要进来。或者平常啊，中间呢是方丈和尚在那里走的，捻香的，拜佛的，其他的人也不可以到中间来，这就是界限啊，结界，并不是放两盆花。这个道理啊，多多的这个看经典了，自然会明白。所以这是问伯南问佛陀怎么样子建立坛场，怎么建立坛场。那么另外呢，他又说这个十二类生佛陀呀，就说这个胎卵石化，有想无想，有色无色，分别这个十二类生。再说这个四十四心，这是第七卷。那么谈到第八卷，是讲的三种见次。三种见次啊，首先呢，他是讲修习除其正因。如果我们在没有正果以前，在修行的时间呢，要除其助因，帮助你犯罪。我们一般都知道，这个是葱蒜的，生着吃发嗔心，熟着吃发贪心。大葱大蒜吃多了啊，脾气大。你看这个山东人呢、啊，脾气特别大。那他吃大蒜了呀，啊，大葱了呀，这增加他的脾气。如果把这个大葱大蒜把它煮熟了吃啊，嗔心重，这个贪心重。所以他楞严经里讲，第一个要修习啊，要修行，要除掉这个助因。助因我们说明白的就断五心，断五心，葱酒蟹蒜。这个在我们平常讲，这个是没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他们这次他们的学生也问，说是吃素啊。现在这个各个大专院校的佛学社呀，发生很多的困扰。一个小孩子啊，一信了佛了，书也不想念了，也不想考了，一切无常了，一切都是空了，啊，再加上师父这么一劝，出家去了，出家把家里边搞这个乱糟糟的，哭哭啼啼，甚至打官司。我就劝他，我说你可不要制造纠纷呢。好好念书，啊，书没有念好啊，没有用。你家庭纠纷、社会纠纷，把佛教的形象都给打垮了。你这家庭因为这个，他就不会相信佛了。我们一个孩子信佛，结果是成这个没有成熟就出家去了。很多师父就劝你出家，动不动就让你出家，不知道这个出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他问我说：“蛋可不可以吃？”我说蛋呢、啊，有生命的蛋不能吃，在家没有生命的蛋可以吃，即使就是有公鸡打水的蛋呢不要吃，它有生命的，公鸡没有打水的蛋呢应该是可以吃，但是出家人不要吃。出家不吃的就因为恐怕旁人误会误解你吃蛋，一般讲 拿蛋当婚礼，说如果你出家吃蛋糕啊，旁人说哎呦你怎么吃蛋糕，蛋糕是蛋做的，里面有蛋吗？这个要先自己在吃这个东西，对自己的心安不安，五心冲酒泄算也是这样子，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你旁人就说哎呦你怎么吃荤了，其实荤与混不同，这是混气臭气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在日本打进东北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一个寺庙在门口写上一个荤酒禁止入内，这个荤上面写个这个子曰的曰，下边搞一个军队的军。这日本兵一看哎呦我们这个日军你不准我们进来啊，就误会了啊，闹了很久啊，和他解释这个字，那荤跟酒不是日军的酒，他说日军的酒不准进来，那还得了，那日本打到东北的时候说这个是五心的，是混，不是生命的混，是臭气的混啊，浊气啊。所以这我们吃素啊，就看有生命没有生命。同时啊，鸡仙界在出家的呀应该熟，那么在家如果吃青素的蛋也不吃了，净素的蛋他也不吃。所以这个第一个要是修习除其助因啊，一方面口不臭，诵经啊心里干净，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臭气也不会熏给别人。如果我们不吃葱蒜的呀，有一个有吃葱蒜的相对你啊，那臭得很。如果不抽香烟的，有个抽香烟的呀，那个味道你也容纳不了，这是熏别人啊，并没有生命的问题。另外我们念经啊，更对佛像啊，有表示清净恭敬起见嘛，五心不吃。那么同时啊，在佛经里讲啊，有这种鬼啊，专门舔这种气味。第二一种呢，真修啊，夸其正性。夸其正性呢，就是境界要断淫，次清净界要断淫欲，断淫欲啊，这个才能够显你的本性。说我们现在一般讲是皆以性命，这个皆以淫欲而正其性命，一般人都是。贪心就是淫欲嘛，希望啊欲望，但男女相系也是淫欲了，一定要断，要断淫啊。说次清净界一定要断淫，要洗杀，要停止杀生，要不吃酒不吃肉。这楞严经在这个地方三种见次的讲。境界断淫，啊，洗杀，不吃酒，不吃肉。酒是乱性的，啊，酒是乱性的，我们不能够。你比如说，我们拿这个酒，把它扩大一点。总而言之，迷乱你的心性的东西都是酒，不是说我们喝绍兴酒啊，什么什么红露酒，这个酒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见色闻声使令你心里边呢迷乱的，那都是酒。所以罗汉饮无名酒啊，我们是饮见思酒啊，我见也是酒，贪嗔痴也是酒啊，所以是要不吃酒，要不吃肉。那么这是第二一种啊，这个正性啊，应该在这个不杀，不吃肉，不吃酒，不淫欲的情况之下，才能显出你的本性。否则的话，你的本性始终被这个杀盗淫妄就给盖住。第三一种见次呢，就是增进尾气现业。我 我们要是增加悼念，增加这个信心。所以是沉寂不缘，根无所偶，外边的声色啊酒肉要不缘呢，那你这根呢就无所依。就是我们这个六根呢要依六尘，如果六尘你要把它看空了，这个六根呢就没有东西所依附。眼睛对被色尘所转，眼根依色尘，耳被声尘所转，耳根依声尘。如果你把这个色声的香味处的这些个把它看淡了，降到最低点，那你六根就清净了。所以我们说六根清净啊，必须要先把外边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要把它消灭掉，就是在观念上不被它所转，不被它所转，这个六根呢、啊、才能够清净。那么六根清净啊，是反流圈依啊，所以是这个六用不行，可能得到无声法眼。另外啊，他谈到这个五十五位真菩提路，这个恐怕要到正文里讲了。说十信、十住、十恒、十回向，甚至于十地等觉。每一个位置的这个情况不同。再有呢，他问这个文殊啊，问经的名字，说这一部经啊，《楞严经》啊，叫什么名字？那么佛陀答应他呀，答复他说，这部经啊，一共有五种名字。我们先要把这个《楞严经》的五种名字要把它搞清楚。这是佛陀给起的名字。一个叫做大佛顶，注意这三个字保留了。大佛顶，悉旦多不旦拉，这个悉旦多不旦拉，这个六个字啊，是楞严咒心。如果我们会念楞严咒嘛，就念楞严咒；不会念楞严咒吧，悉旦多不旦拉，悉旦多不旦拉，这是楞严咒心。说大佛顶，悉旦多不旦拉。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这第一个名字。这个第一个名字字很多，但是后来现在只保存三个字大佛顶。第二个名字呢，就是救护亲因度妥窝难及此会中性必修尼得菩提心入遍之海。这个名字现在的这个经名字完全没有用，完全没有用。第三个名字呢，叫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这几个字呢完全用了，完全用了。如来密因修正了义完全用了。第四个名字呢，大方广妙莲花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第四个名字也没有用，一个字都没有取。第五个名字呢，叫是灌顶章句诸菩萨万恒守楞严。那么这个名字呢，我们就取了诸菩萨万恒守楞严这几个字，前面那个灌顶章句啊也没有用。说这部经在这个佛陀答复文殊菩萨所问，佛陀答复他取五个名字，在五个名字里边自取十五个字。说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恒守楞严经，这个经字不是经字，是通名啊。那么另外呢，窝难问七曲，窝难呢问这个七道，我想我们讲六道，他问七道呢加一个仙道，神仙的仙。注意这个仙呢并没有正果位啊，或者是这个上八洞仙呢，这个仙人呢还是凡胎啊，所以是地狱恶鬼出生，这是三曲啊。修罗天人 啊，这是六曲，再加上个仙。那么，所以在这个窝南就问佛陀这个其道的这个众生的情况。那么佛陀最初答复的先讲六欲天，从六欲天呢往上讲，这是第八卷呢，仅讲到第六欲天。六欲天呢，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它是这个中间以须弥山为主，须弥山的四边呢是四大天王，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赞布州，北俱泸州。我们在西这个南边，须弥山的南边，所以南赞布州啊。那么四大天王，四王天上边须弥山的顶呢，就是刀立天，三十三天。刀立天的来龙去脉啊，就是有三十三个人共修，然后发愿呢，生在刀立天，每一个人占一方，说四八三十二中间的这个第十天，我们一般叫做大梵，这个第十天呢，一般讲叫做玉皇大帝，就是这个八方，每一方啊有四天，四八三十二天，天王中间呢。善法成天，第十天，这个六欲天呢，都是欲界，都没有离开这个欲字。欲字啊，我们在欲界天，欲界天里边呢，就是三种欲，一个是睡欲，要睡觉；第二个是食欲，要吃东西；第三个是淫欲，就是男女相系行淫。说这个三种欲要不降低呀，你没有办法升到色界天，更没有办法出三界。所以我们修行啊，要断欲，断欲就是断这个三种欲，不要动不动就睡觉，一天睡不完，早上起来吃过早饭来个回笼觉，中午吃过饭来个中间休息午觉。晚上吃个饭来个晚觉，一觉睡到天亮，大好的时间呢都叫你睡过去了，都叫你睡过去了，没有好好用功念佛了，真正我们的时间不多，时间不多。所以以己比人呢，拿我自己来讲，六七十岁的人呢，时间就不够了，什么都不想，真正什么都不想，想什么呢都不知道自爱。你到了七八十岁，你还想旁的东西呀，你就不知道你自己了，不知道你自己活到多大岁数了，还有多久的时间你不会运用，不会分配了，你就现在到了六七十岁的人，修行都来不及了，现开始修行都来不及，不够，那还有时间睡觉，还给你生烦恼，还跟你这个生嫌弃，哪有时间跟你生嫌弃，欢喜都来不及了。什么欢喜呢？好不容易闻到佛法了那么欢欢喜喜的好好用用功啊，办道。所以是这个六欲天呢，有五衰象限。五衰象限就是没有离开生死，刀立天夜摩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都是在这个欲字里边，而且都是行欲的。不过他这个欲的行欲的方式啊，有轻有重。说是这个六受欲交报，执手孝四淫。欲交报啊，就是这个四王天跟这个刀立天呢、交就是男女交合，抱就男女稍稍搂抱一下已经行淫了，执手两个人呢拉了手，两个人呢对着笑一笑，或者两个人呢看一看，这是六欲天。越往上啊，这个淫欲的行为越淡，两个人看一看， 或者两个人笑一笑，两个人拉拉手，两个人搂抱搂抱啊，或者是两个人呢是这个互相交合。所以这个六欲天呢，在第八卷里边呢说的多，因为我们都住在六欲天里边，你要修禅定呢，不断欲不行，不断欲不行啊。第九卷呢是完全讲这个色界的天啊，这个初禅有三天呢，二禅有三天呢，三禅有三天呢，四禅有九天呢，或者无色界有四天呢。那么另外呢，佛陀又说五阴魔，五阴魔也在第九卷说的。我想色界这个天，欲天就是一个欲字，色天就是个色字，这个色不是这个男女的色，是有形象的色。一个是断欲，断了欲之后啊，你要破掉形象，不要住相，要在色界天里都是住相啊，眼可以见的，手可以摸的，都有形象，应该是啊超过无相啊。无相的话呢，那就到了无色天，无色天呢虽然是无相了，还有心识的行动，那么把心识也把它消灭。所以在楞严经里讲啊，三界里边呢都是凡夫天，没有断烦恼，欲界固然是凡夫，色界无色界也是凡夫，你必须在三界以外啊。所以在三界里边呢有五阴魔，五阴魔就五十种阴魔，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阴里边每一种里边有十种魔境，这个十种魔境呢跟你禅定的境界差不多。将来我们讲到正文的时间呢，大家会知道，而且很恐怖的。我们要不了解楞严经啊，以为我就是禅定了，实际呢是魔境，魔王的境界。所以他这个魔境跟这个禅定的境界几几乎不差一丝毫，不隔一层纸，这就看你的观念如何了。你这个在这个定的境界上起贪念，那这个定就变作魔定。如果你在定界上洒脱解脱，不被境界所转，这个境界就是佛的境界。说佛的境界跟魔的境界在五十种阴魔里边所讲的就差一个执着不执着。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呢，参禅的人呢，好的境界现前不要理他，也不要生欢喜，必经之路啊，或者我做一个好梦啦，或者我打坐的时候现在什么境界啦，见到佛啦，或者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不必说出来，没有用，这是你自己的。用功的人呢，必然的境界，必然的经过。如果你要说出来，你认为这个很好，这个境界就变成魔王的境界，楞严经里讲的。如果你认为是平常稀松，就等于我们打铁要想打把刀，刀在没有成以前呢，以前所打的呀，那都不是我希望的。就像我们目的想反攻大陆，在大陆没有反攻以前呢，什么都不是我们的宗旨的，一定要达到我最高的目的，或者我要往生西方。在我西方没有去以前呢，以前什么境界没有吸取一禅之意，应该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中间固然是有好境界，那随他去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在成功以前必须有一段黑暗时期，那么这个黑暗时期你也不必恐怖，你必须把这黑暗突破了，这光明就出来了。所以是这个五十种阴魔，就五阴魔呀，色在色法上起十种魔境，受想 行诗，这个五音上啊，各个有十种魔境，主要是呢，不执着，不取舍，不取也不必舍，我根本不取，当然也不舍，我并不执着的苦是乐，好坏不计较，我们用平常一句话讲，知故经云，不问收获，我尽管念佛，念无论你什么境界，魔的境界也好，佛的境界也好，不取，当然也不必舍。所以这个在第九卷呢，讲这个五阴魔境；第十卷里边所讲的呢，五种妄想。最后，佛陀告诉我们，妄想有五种：第一种是坚固的。第二种是虚名的，第三种是庸通的，第四一种是幽隐的，第五一种是熏习的。这个五种啊，都是属于妄想。妄想是由熏习而来的，我们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是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就是我们平常啊，最好不要往身上装一些个不必要的东西，别人的事情尽量不要问，自己的事情也不必想，随缘过日子。我自己的事情啊都搞不清楚，我还管别人的事情吗？我自己的事情都解答不了，我还去问别人的事情吗？所以是啊，脑子里越清白越好，越就等于一张白纸，什么颜色都不染，修起来容易，不被一切所熏，更不要去习啊。你比如说外边呢，这个种种的这个声啊色呀，能不往脑子里过就不过啊。你比如说看过电视剧啊，看过就算了，第一天看过第二天就忘了。我在眉山呢给他们学生讲了几天我也忘了，讲的什么你现在问我，我真不知道，不打妄语，真不知道。你现在问你讲的什么东西，我就是咋样，讲过就忘了，好像不过脑，只要他们听懂就好了啊。所以就说是我讲经也这样子，说昨天讲的什么我今天绝对不知道，讲经是如此。在一般的这个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呀、啊，最好不要存到脑子里，存到脑子里对你没有帮助，对你没有帮助。说这个熏习的妄想很重要，不要熏习。第四一种呢就是幽隐啊，这个幽隐这个妄想很讨厌，不肯说出来，不光明磊落啊，那就是这个隐藏在你这个心底下啊，不可见，幽而不可见，隐藏在心底下，这个是很痛苦的。这个是如果你要人呢要是比较光明磊落一点的这种人呢，寿命还长一点。如果这个阴险的阴诈呀，我想这个是没办法长寿。庸通啊，庸通啊，那就说是善变，我们也可以说是善变，也是妄想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庸通的。虚名啊，虚就是虚空，光明虚名也是妄想。那么坚固更是妄想，坚固不可破，这个人先入为主，执着啊，不听人劝，这个就是佛陀在第十卷里边呢就是说五种的这个妄想。在楞严经十卷里边呢，第一卷到第四卷半都是讲的啊，信心开了解，建立信心叫你开解，开解就是 智慧就是戒定慧那个慧，都是叫你相信，建立信心，然后啊大开眼界。这么在下边呢就是举譬喻啊，我男呢求入花屋，进入花屋之门，我男讲说我现在不得其门而入，本来明明知是高楼大厦，但是我找不到门。佛陀就跟他讲，妙奢摩陀三摩禅挪是最初方便，这是一把钥匙。妙奢摩陀就是止修止，三摩就是修观啊，禅挪就是止观不二。你要想进入花屋，到了这个最高的境界，这把钥匙就是止观，一止观不二。什么叫止呢？就是不打杂念，不要生杂念啊。什么叫观呢？心里清清楚楚，不要迷惑。什么叫止观不二呢？就是两方面呢互相用啊。止就是寂，观就是照，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照不二，这就是止观不二。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一念不生就是止，但是你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一天糊里糊涂，你就拿我现在就有点糊涂，从香港回来到现在脑筋就没有休息，现在就不知道在哪里，头脑有点昏昏昏的，还是有点昏昏的啊。那在这个到梅山这一说皈依，皈依证有七八十个，回来又写又记啊，又昨天是搞完了。昨天我那个房子里有一大堆书，俺们卢太太去看过了，没办法处理，就是他们这个香港印给我那个显明大师法记又重新印一遍，分十册，印得很精美，定价是1200，实价就是1000，预约价就是850。我就想他给我200套，给我200套，我怎么处理？哎，我昨天呢，我就从下边往上搬，都把它搬到柜子上面了，搬得我腰酸背痛，到现在的腰还有点不太舒服。这就是头又昏，眼又花，腰酸背痛，老狼就是这样子。所以是这个楞严经里边呢，就是举出譬喻，进入花屋，你要进入花屋嘛，先要修定，然后修慧，定慧不二，就可以进得花屋一把钥匙，这是定学。那么在四卷半以后，也就五卷以后，第五卷以后啊，完全属于戒律学了，就是叫这三见次也好啊，淫杀盗妄也好啊，都是属于戒律。这一部楞严经啊，从始至终啊，就是慧定戒这三个字。如果大家会听的话呢，可能将来写讲的正文的时候啊会懂。先是叫你开智慧，然后叫你修定，楞严定指出了什么叫做定。那么最基础的还是要修戒，不修戒还是不行。说戒定慧啊，三无漏学啊。那么修戒也好，修定也好，最后呢开智慧，目的也是开智慧。无论你是念佛也好，无论你是这个修定也好，末了啊还是开智慧，用这个戒律来做基础，然后啊心定下来了。什么叫做戒律呢？事有可为，有不可为，这就是戒。有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就是戒。我们现在讲这个庄敬自强就是戒，你自己能够庄重，你自己会站起来。所以是定你就是这个处变不惊。这个戒与定啊，这两个是方便。最后呢，我们是开智慧，说是甚魔能断啊， 或者是宁静致远，这都是智慧学。所以是戒是方便，定也是方便，最后叫我们开智慧。开了智慧呀、啊，烦恼就是菩提，生死就是涅槃。所以这一部《楞严经》啊，从第一卷到第十卷呢、啊，实际就是三个字：戒、定、慧。我们今天呢，把这个十卷的《楞严经》的内容大概也介绍完了，我们下次再来呢，就开始讲正文了。